然后这个手结印啊，结那个你的本尊的印，将来观想普度众生啊，这是你在静态中的修行。你在动态中的修行，身口意相应，就你嘴巴讲的跟心里一样，跟你的行为表现一样，就身口意一致啊。但是我们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嘴巴会讲100分，心里也许只有50分，做出来也许只有20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常常啊开玩笑说，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很可怜，哎呀，这个人这么可怜，抱着灯了这么可怜，好啊，我给他捐10000块了。然后走到一路的时候，就想了，我5000块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都在邮局那里寄2000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1-2000块，丢8000块丢进来了，你没有办法。刚看的时候心是那样，可是到了寄的时候剩2000，还有2000还不错，没有完全没有寄，对不对？啊，想一想啊，别人也会寄的，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这是心口意的不能一致，所以你如果能够心里讲的，就是你。所以心里想的就是你嘴巴讲的，你的行为表述都是100100100，三密相应，执行是道场，你真的在那行道，表里如一啊啊！所以你像啊，你妄语是为自己打妄语，养成习惯了。你要讲话以前，你一定会考虑这个对有没有害，我有没有得到，有没有吃亏，我会怎么样，你都想到这里，所以你变成不诚心，你没有诚敬之心，你怎么学佛？学佛一定是背道而驰的。但是有一种是什么？为利益众生，为和解事情的白色谎言，谎言，那个可以，啊，那个是等于什么？我们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来做的白色谎言，那是可以允许的。就好像我前面曾经举例，佛陀曾经为了救啊一只兔子，那个兔子受猎人受伤了，他把它救起来。啊，猎人说：“你们看到兔子没有？哎，有，好像从那个地方跑去了。其实他把它保护起来了。这种妄语是为了和谐事情保护其他生命的这种妄语，啊，这是允许的，因为他是没有失掉戒律的精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但是这种决议你要凭良心，啊，你是不是真正是这样子？啊，如果是自己跑去，他去不应该去的场所。”啊，不应该去的场所哦，去那个地方不应该去的场所啊。回来，太太说啊，你怎么今天这么晚回来？哎，我为了协调家里不要生子帅，没有了，我今天加班了，公司老板叫我加班，这个就妄语了，这个就真的妄语。为什么？你跑去不该去的地方了。如果你今天是真的研讨佛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很重要，研讨佛法需要接下去这个啊，这个为了增长一点智慧嘛。这个勉强一点，要不妨碍这个家庭。如果说天天这样也不行，你天天都是研讨，家里没有人也不行。说，哎，今天刚好公司有加班，所以我就晚一点回来，很抱歉。这种协调这个事情，这个没有违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精神。你不是跑去歪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是完全要凭你的良心自己来做决策，来做抉择。所以白色谎言，为了和谐一件事情，或者是。明明那个某一个人说张三说李四的坏话，这个李四知道，他来问你说：“哎，张三好像说我怎么坏话？明明他是这样讲，但是没有啊，张三很赞叹你呢。他说你这个人啊，这个，虽然有时候讲话很粗鲁，但是呢，你心地很善良哎，你常常帮助人家嘞，哎。”虽然他其实他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，但是经过这样让他们能够啊，说不定他们感情就恢复了。这种妄语都是没有失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精神，这个你就要凭你自己去做抉择。所以戒有开遮持犯哈，这四种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。那我那天看了那报纸啊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觉得宗教如果这样，它有它的意义啊，有个回教徒，有个回教徒拿了一个假护照，不晓得是哪一国的护照，要转到法国去，被我们逮到了。这明明是假的，调查说他坚持不承认，因为反正他是中东的人嘛，他讲的话我们找一个翻译的人给他呱啦呱啦再来争。哎，我们那个验关的人里有个是回教徒，哎，他很聪明，他拿了一本可兰经拿出来说，你这手按着可兰经说你绝对没有妄语。这样就通行了， 结果他不敢讲，他只好通通讲实话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这个是为了达到想要到法国去，为了做生意的什么的，所以去了，我忏悔业障了什么，赶快忏悔。说，哎，这样的信教就有意义啊，这样你看妄疑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不需要法力，但是他对于神的可燃尽的威仪，你看他比我们法力还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有学佛、有信教、有这种。这个信教学佛人，他做恶事也不会做到绝呀、啊，他就不会堕到地狱去呀、啊，他不敢做绝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像有个人，他去做小偷，对不对？偷到人家里有一只文殊公，他不好意思就拿个红布条把他眼睛绑起来，免得被他看到，对不对？偷走了以后，你看这种人，如果他主人回来，他绝对不会好被你看到了就用抢的用杀了，他不会做到绝处，那顶多做到小偷这种罪、啊。做到禁边地狱受受苦，如果你是碰到了主人会再给他杀了，那阿比地狱一定要去报道。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做恶事也不会做到绝，有个好处，像我刚才举的那个故事一样，那个中东的承认看到阿拉的可能性，赶快对，我打妄言，对不起啊，他自首了。嘿，所以不诚实而诚实无欺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那第五是不两舌而无争是非，不两舌即是不搬弄是非，不离间他人感情，世人不修口业，称为两舌之患。所以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两舌灾祸可导致无风声浪，是非烦恼扰乱身心，甚至动武伤人，是为杀人不见血之罪魁。果能远离两舌说正直话，岂有是非之争端。哦，这两舌现在最厉害哦，两舌一定要小心挑拨离间，造成人家的、这个失和，破坏人家的感情，破坏政党的和谐，破坏团体的这种安详。挑拨离间最可怕，你看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就挑拨离间啊，两舌挑拨族群，挑拨什么，这个都是两舌。而且你这个造成越严重，你的果报越大啊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福报，你有的绝对跑不了啊！你尽量去修福就好，你尽量去照做。我常常凭良心讲，我常常都想，我以前那个郑老师郑思言不郑胜阳，郑胜阳老师他来，我就劝他，因为他在台中的知名度很高，你知道？郑胜阳大家知道吗？他是雪峰老师的侍者。他现在是雪庐基金会的董事长，啊，他办很多这个场，都是这种教化众生的事业。我说啊，真正来讲啊，像你有这样的影响力啊，你应该去选立法委员。他说不，看这个，我说、啊、你找一些人，集合一些人，制定一个好的体制，啊，制定一个好的制度，你一样可以利益众生啊，一样可以帮助人家，啊。但是他说呵，这我们不去干这个，啊，他有那种人脉，我没有。如果有，我就去选立委，对不对？我就制定很多有关于这种民生法案，制定的好的，我心里就这样想。但是我就是一直在修做这个护法护持这样的工作。我老婆就变我太太啊，她就去当立法委员，我们也没有去。也没有去什么，他就填个表，填一填，哎，既然被人选上去当立法委员，不分区的，他那里面真的做很多法案，我只是没办法去举例。他很认真，非常认真。你看一个新科的立委也没有多久啊，现在嘛交易副召集人，这次人家还推举去当交易组的召集人，他很用心。我看他每天都看到一两点钟，每一个法案怎么看，怎么立刻对学生，什么狼师，那也是他提出来。以后像那个狼师啊，还不能请他走了，还要经过什么多少道的手续、啊。现在他把他注定了，只要狼师开除，不给你狼师，听懂吧？哎，他都制定起好的法案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我没有办法当，但是我心里想，哎呀，我这个机会啊，一定要来这样做。哎，想不到。就我那人他去当立委了，但是他立委是不分区的，不分区他就有这个资格去。我常常跟他、欸、这个应该这样定，这个通过了，他说这个法案是你定的。其实不是，我是给他做建议。真的、啊、你要知道有一句话，衙门里面好修行啊，上德如风，下民像草一样啊。所以上面的 上面的领头的人啊，这个乱来啊，乱搞啊，底下人就乱七八糟了，对不对？像如果是你上位的人，可以用欺骗的，用各种不该的手段呢，啊，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去骗取了大位，那底下电话恐吓有什么？电话骗你说，哎呀，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什么什么检察署的找你麻烦呐、啊，哦，你的邮局存户又是怎样？你的账户有人给你盗取了，这又有什么？又什么不对呢？对不对？你都可以去骗人那个骗一个权位，骗一个什么东西的，那老百姓骗人钱，他就不觉得丢脸了。所以现在电话诈骗什么什么啊，这诈骗集团，你想想看，就是上面这一骗，底下通通骗了。觉得，你要是说啊，你打黄话，哎，你要是指责说啊，你来讲白贼，一共讲白贼了不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这变成这个样子，没有羞耻感，没有惭愧心，这就坏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。道理，你命中有的，你一定得得到。你只要安住真理就好了。我们不是，你命中有的，你还要用挑拨族群，用两舌来哈，反正你怎么做，他就有办法找到给你挑拨的。你看看报纸，天天就写这些。所以，第一个，我们自己不要两舌，我们不要相信两舌。我们有眼睛，我们就看这个人不错就是不错，这个人好就是好。我也不去。不去推销什么蓝绿，我不会是这样。我们自己眼睛看，这个是好人，我们就帮助他；这个啊是怎么样，好人人家也会害他啊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这个社会你做好事啊，人家都会害你呀、啊。这好事多磨、啊，但是不要紧。就像黄居士讲的，世人先是罪，因多恶道，已经世人先是罪啊，被人这个亲见故先是罪，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什么身体？我从。基金会创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造我的谣言，我都很清楚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，我都感激他，后我又消掉一条账，哦，又消掉一条业了，这一下大概快成菩萨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又造业了，对不对？不，又人家诽谤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听到我都很欢喜接受，真的，我到现在都很多人在诽谤我啊，我只讲一些近期，不要说讲远期的。啊，讲近期的，我们那个深坑那个事情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为那个深坑事情两条刑案呢、啊，哦，你要知道，啊，两条刑案呢、啊，那不是开玩笑的呢。每天我没有请一个律师的，完全自己三更半夜在那写答辩状、呈报状，搞了我一年多，把身体都搞坏了。人家还说，哎呀，剪辑师啊，哦，他们三福在包那个工程，不晓得赚多少钱。人家还好这样跟你讲、啊，我都听到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出钱出力，人家诽谤我呢。对不对？我听了啊，又消掉一条业障，乐啊！我这样哎，你说对不对？人家还要这样讲你哎，啊，我两条刑案呢，那不是开玩笑的呢，很恐怖的呢啊！那、啊、我没有请律师，我自己写，因为律师那个一篇文章要8000块，对不对？然后出一庭要4万，晚上11点钟去了要7万，一场打下来要雇了10万，那。有一跟着其他人，那个另外还有一起被人家送到地检署的那个，他们都两个律师哎，我没有半个律师，反正我正大光明，我有过就换，我没有的就是没有，但我有挖一点山坡地的部分，那一部分好菩萨帮助我宽恕我，让我还起诉。一年罚金12万，基金会6万，我6万，我6万我自己出，基金会出6万。那个我有真的有挖了一点山坡地，把它挖平啊，弄一平。那个你看那个跑不掉了，所以菩萨做事很公道。你有挖，嘿，给你还起诉；你没有去做坏事情，你没有罪。所以我一条不起诉，一条被还起诉啊，那很烦呢、啊。一年多，我天天在调查，哎呀，很烦。有法律在身呢，很烦呢、啊。到啊，你看，那人家还要攻击你哎。还要攻击你，还要说哦，他哦，你们三虎，我三虎公司请一个人在那里照顾，在那里陪，那都是公司在付薪资的嘞，人家还要说你，但我听了欢喜，所以我今天跟黄居士讲，我都是这样很高兴，要高兴人家冤枉你，这才会消业障。我自始从今会开始就变得诬陷到现在，我还准备到我死了以前还不晓得被诬陷多少，这样我才会早日成佛，对不对？我说不晓得多久才会成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嘛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不要说哎呀我破心肝吃苦红嫌臭臭，那你就不是个道人了。道人就要欢喜，真的就要高兴。我就告诉你，我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哈、啊。所以啊。这个 两舌啊等等，你听到哎，不要去听信人家的两舌，但我们更要注意不要去两舌啊，该你的你不用两舌也是你的，不该你的你两舌作业是跑掉，反而造作业何必呢？而且两舌如果你是触动了很大规模的团体，那你就惨了。那如果你是破坏一个活生的阿鼻地狱，那惨了啊，你的破活生那更惨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邪，破活生看你害不，那这真惨了。所以两舌有这个习惯千万要改，一定要改，这个罪会很可怕的啊。那第六，不恶口而出言慈和，不恶口即是不说出恶毁辱他人的话机，不咒诅他人的恶毒言语。常人多患恶口骂人，且伤人父母祖宗三代，视为大恶口。今年患恶口者当受畜生果报，故不恶口而出言慈和，可积德成善，为人敬爱。恶口就骂人，诅咒骂人，你知道这个我们都是这样哈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忍，为什么要慈悲，你知道我们话都是什么，为什么人都会兄弟闹到最后，甚至父母亲甚至夫妻闹到最后互砍，你看我们讲一夜夫妻是百世恩啊，啊那个百日恩啊，朋友从小长大到最后拿刀子互捅，想都想不透。我看那个报纸，哇，他们住邻居，从小就是同学，哦，两句不合，到最后啊，我们只是看到他两句不合，拔刀相见，那绝对不是。我讲一句话，一分钟，你回过来两分钟。我当时想过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回过来三分钟，我回过去四分钟，所以我就吵了。一个恋爱的情侣，恋爱了六七年，很长的时间，快结婚了，嗯，你一句，他一句，三句四句，大家都气起来了，气起来了。分手了，结果呢？另外那一边就想，我的单一卡点来搞道歉。另外那一边也在那里等，我在等你打电话来跟我谈，来谈和。两个人等等等，那弄不消息，两个人就分开了，都是这样的。他们本来要结婚的呢，这是一个面子拉不下来啊。那为什么会越讲越严重？都是你伤了我，我伤了你。所以要知道，当人家一句话伤来，你觉得这句话有分量，那是一公斤的重量，你马上要消掉，这才是一个修道人的一公斤出来。哎呀，没啊，没大事啊！哎呀，没什么事情，你为什么讲这么多、这么重的话嘛？哎呀，是好朋友了，哎，他马上会感觉到，哎呦，我跟他们丢，他会跟你道歉。另外，啊，他讲一斤的重量过来，你两公斤回去，他三公斤回来，你四公斤回来，到了受不了，两个就相砍了。那我们报纸就写说，一言不合就杀起来了。其实这里面不止来来去去不晓得多少言，都是一句比一句重，一句比一句重，讲狠话。我们俗话讲的讲狠话，越讲越狠，越讲越狠，狠到最后受不了了，就爆发了，你看就爆炸了啊！再好的朋友、夫妻啊，甚至父子会吵架、会打架，都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懂得啊，不能造口业啊。当你人家跟我们很恶口的时候，或怎样讲，哎呀。过去生我一定这样骂他，他没有学佛他恶口，我已经学佛的人我怎么会恶口，赶快以慈善以柔软你，哎呀哦啊你今天他多少是不是去吃了香蕉啊，是吃了四川的天椒是不是，我都怎么这么辣，对不对，哎，他一想就好笑了，一句话就可以化解掉了。所以像这一种一定要注意，所以佛法里面一定要严谨，不要造口业啊。所以啊，那么不要做苦业，不要造苦业，上旧抓都不行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就被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行，都不需要。我们有柔软心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没有。啊，你慢慢去查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不要去发那个重视了什么，那种是不学佛人才会做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不恶口而出言慈和，这样能够很多化解很多的这种那个怨恨，同时能够跟众生广结善缘，这很重要，给那个好印象啊。那第七，不欺语而言说有理，所谓欺语就花言巧语，轻浮无理，说不正经的话，导人生出邪念或出言戏弄，胡乱开口以为取乐，都叫做欺语。说此欺语者，不为无益于自己，且能加害他人，业报所生，实堕恶道，生而为人，永遭轻贱，故要说 何以离不乖真实的正经矣？便叫做不弃矣。如能远离弃矣，则心正言顺，彬彬有礼，威严庄严威仪，也必为人敬仰。啊，不弃矣。不说些开玩笑的啦，花言巧语的，轻浮无礼的，开玩笑不正经的，三三八八啊，这个指桑骂槐，还带着黄色的一种意味的，叫人听得想入非非，这个都是弃矣啊。但比如说开玩笑，那也是弃一种。比如说这个人他秃头，对不对？你说哎呀，等会给我来，这就弃矣，对不对？我你说，但他自己讲不要紧了。像我们有一次啊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，他真的很有风度。啊，他因为他这两颗牙齿在爆爆的，对不对？爆爆，大家吃西瓜，哇，咔咔比滴咔了，他很方便的，啪啪啪，对不对？用他两根这样，咔咔咔，很容易咔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就不能讲了，哇，你叫红边呢，他就恨死你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咬不起来，我们牙齿平平的，咬起来好难咬啊，对不对？要用刀子刮，他是长这样的，咔。你看到的是觉得哎呦讲红边的，但你不能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是起的，他自己讲没有关系，他自己讲说你看还是我对牙齿好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可不能讲啊，就讲你的这起的，对不对？他讲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那个胡志强，他不是讲吗？说人家不是说他跟苏贞昌吗？他温能聊点会有什么了不起，哎，他讲没问题，因为他是秃头嘛，对不对？他不叫歧义，他是幽默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就叫歧义，侮辱人家了。有人他很小气，他的怀恨你在心，这叫歧义。对，这也是歧义的一种，开玩笑啊。然后这个不，这个伤害到人家的自尊，这个都不对的啊。很轻浮无礼，这就叫歧义一种。还有一种。面带一种会让人想入非非的，曾经有个人讲个谜语，叫我猜一个动作，啊，他也是个佛弟子，你知道，他的弄个谜语呢，结果呢，我骂他，反而我被他骂，你知道，他弄个谜语给我猜，他说猜个动作，他说一个东西一头有毛，塞一个肉缝里面产生很多白泡泡，我想，哎呀，你怎么讲那种谜语？这个讲这种谜语给他讲，他说你想到哪里去了？对，他说我只是说刷牙呢，你刷到哪里去？对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往往会想歪的，你说对不对？这也是属于歧义，你说对不对？那我们一想，对不对？他一很自然就把它想到那边去。那你自己思想有问题。我说的是刷牙，你想到那个地方，是你的过失，不是我的过失啊。像这一种也是不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会让他想错的地方，你说 对不对？我自然就想到那个不应该想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一个反应，直接的反应，这也是歧义的啊。像这一种都是属于不正经的一种，让人家听起来会不正经的一种感觉啊。我说这个讲个笑话了哈，这个那我们讲第八啊，不兼贪而慈心舍施，自己的财物不肯施人，叫做兼；他人的财物但欲归我，叫做贪。兼贪的人追求财色名食睡无益，莫之所止，便会造出种种罪业，故要远离兼贪，不兼吝自己的财物，也不贪求他人的财物，把谋生得以的钱财用于奉养父母、教育子女、家庭费用外，对于贫孤啊苦则能给予同情慈济或捐助社会福利事业，即是慈心施舍。今年能舍施者，可得富贵，但不可有贪。佛陀说，贪多业也多，贪多业也是多了啊，取少业也少了。万般苦恼事，除贪一时了。人生因贪而受苦，佛教乃劝人慈心舍施，以对治兼贪。啊，你看，我们烦恼一大堆，总色，这是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贪排第一啊，所以贪。啊，这个所有的烦恼无量无边，统摄贪嗔痴慢疑五个，这五个再统摄贪嗔痴，这三个再统摄贪。贪啊，贪名贪利都是有私啊，越贪私心越重，私心越重，对立就越大。所以为 对治这个贪欲、啊、佛陀他有善巧的方便，他叫我们，当然如果我们家庭、哦、我们俗话讲的全家都不搞，那我都怕光了，自己生活都有问题了，那当然自己生活要解决。但如果在我们生活没有问题、啊、如果是生活的很富裕、啊、很富裕、啊、那有的人讲四分之一，有的人讲十分之一啊，有人讲十分之一要拿来布施啊，你每个月啊，你有结余嘛，生活没有问题，你就拿十分之一来布施来施舍啊，一则你也可以修福啊，二则呢啊，你也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能够布施的习惯。有的人呢，他为他自己花钱再多他都没有问题啊，尤其是花在这个色情这方面，再多钱他都愿意，但是呢做好事情他一点点他都觉得很心痛啊，所以啊，为了破除这种恶习啊，一定在我们日常生活就要养成了布施的习惯啊。我前面讲了佛陀有的规定是十分之一，但是有的有说四分之一，如果你经济能力够，四分之一拿出来布施，那四分之一啊，你的日常生活啦啊，当然要用你的家里，那当然这个就是有你的这个经济环境不错的人啊，那四分之一布施，四分之一你的日用生活。但是日用生活，如果你的生活很简朴啊，温饱就可以啊，你不是去追求名牌、追求享乐，那当然四分之一也不够。你是追求你正常的生活，四分之一，然后四分之一啊，要节省起来、节余起来啊，因为人会老。结余将来小孩子教育经费了，你将来养老机会了等等，四分之一要结余起来。另外四分之一就是你修缮你的房屋，增长设备，增长工厂，增长去做什么，佛陀用这样的是四分法啊。如果你有收入比较高的，你用这四分一分养成习惯了啊，你以后就不会很兼贪不拔啊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强迫我们去做习惯了，养成习惯了，你自然就看得很开。我跟大家说实在啊，我现在赚了钱我也不会很高兴，我跟他讲很实在，赔了钱我也不会很难过啊，赔了钱我没有能力去行善，那我的因缘就是这样啊，赚了钱反正我吃了一点生活又要剩下又拿去啊做其他东西了，所以这样养成习惯了，这么一二十年来了，我根本得失心上不起啊，就像我们盖那个重庆南路那个啊，我们赔掉了不少钱哦，因为卖的不理想，但是我其他地方还是有点利润，我还是可以分给大家，但是赔了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难过，赔了就赔了，这边赚了也不会觉得很高兴啊，就像我去投机啊，用房屋去抵押去买了一块很复杂的土地，